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8月19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奥运代表团月底访港，港人对国家队兴趣大不如前。港交所移西走世界股，放生恒大等大型中资企业。冇露面三个礼拜的习近平会见越共总书记，大谈命运共同体。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在今届巴黎奥运创下最佳成绩，港府一如以往邀请这班奖牌好手8月底访港，但今年的大汇演却被安排到只容纳3500人的伊丽莎白体育馆，规模远比同样是疫情后的2004年奥运世。当局更安排以实名制买票，未如澳门送票慷慨，惹嚟市民不满。本台在街坊随便访问了多名港人，不少人连中国运动员的名字都记不起，亦都有港人直言对大会演不感兴趣。听下卫斯吴志平报道。
全红婵、范振东、王畅、孙颖莎、潘展乐，这些都是今届奥运比较注目和有话题的中国奖牌选手。记者在星期一下午在旺角街头随机访问市民，有几多人会认识这些中国选手呢？
跳水那个啦，是那个咩红姐，不知道她什么名
字。我想都是一般大家看的跳水队全红婵。有留意到之前打是不是打乒乓球拎着那个西班牙选个襟章那个选手咯。
跳水
是孙明
全红婵。
虽然市民对于这一班运动员认知不多，但是港府依然邀请他们在8月29号至31号一连三日访港，第二日到医馆举行大会演，第三日就分别在医馆维园游泳池举行两场羽毛球、乒乓球和跳水这些活动项目示范。到目前为止，港府都未公布运动员出席的人数。5000张门票即将在星期四发售，全部以实名登记方式出售，每张售价20元，每人只限买两张。
冇咩兴趣咯，同埋我觉得应该政府摆多啲时间落去改善下民生好过啦。
因为得5000张都比较难去破飞，同埋本身自己都有要凑小朋友，所以都唔系好得闲去睇咯。
这一班中国运动员访港之后会转到澳门访问，澳门政府免费派发4200张门票，澳门市民只需要在网上登记等候抽签结果。港府和澳门政府都在同日宣布运动员访问的消息，有市民就质疑康文署为了赚取10多万的收益要港人买票，不似得澳门那么慷慨。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就分析话，一切的安排不排除考虑到国安的因素。
对今次奥运局的处理，其实他有多少做多少，他亦都不会有太大负担，因为效果一定好的。你说哦，现场要实名制买票咁样，咁他而家度度都惊噶啦，度度都惊你大型活动里面有啲人唔知点样举个牌出嚟啊嘛，佢度度都惊噶。
巴黎奥运是疫后首个运动盛事，中国队夺得40金、27银、24铜，一共91面的奖牌。相信港府邀请他们来香港，除了是要显示祖国成就，亦都希望为了沉寂的社会打打气。相比起2004年的雅典奥运，同样是沙士疫后首个大型运动比赛，港府邀请中国运动员来香港的排场就大得多。会演的安排在大球场进行，吸引了30000名观众。有港人为了一睹风采，朝早8点就排队入场。当时得令的歌手好像陈慧琳、容祖儿、许志安亦都到场献唱。当年中国的跨栏王刘翔和古巨基合唱一曲《好想好想》，更加成为经典。2012年的伦敦奥运一样是大球场举行，时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同一众的运动员高唱《真心英雄》， 但是到了2016年林郑月娥上场之后，这一类汇演就缩水到只能够容纳3500名观众的医馆举行。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志平卫斯报道。
本台日前深入报道香港富商李嘉诚旗下的集团藉国际化打入西方股市，逆市进步。相反，港股 A 股化的结果是劣质化。而另一个焦点值得关注，是香港上市公司出现监管争议，包括港交所推出快速除牌机制，吸走大批的细价股，为恒大等部分仍然负债累累的大型企业却获得复牌。有分析指，监管的确需要更严谨，以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但尴尬的是，港股过分受制于撤资潮和中国经济下行的影响，未必有本钱去无全清。听下夏雪报道。
港股受劣质化问题困扰多年，除了抢外资，港交所由2018年开始修订部分上市规则要求，加速除牌机制，包括如果主板发行人持续停牌18个月，期间未能修正问题，将会被除牌。另外，将上市公司最低市值要求由2亿港元提升到5亿港元等，来到帮助提升整体市场表现。本台根据官方最新数字发现，在停牌数量增加之下，除牌和复牌的数量之间也都相应上升。今年头七个月，有85间公司长期停牌，不计转板上市、私有化或者撤回上市的公司，至少有16间公司被按例除牌，但是同时有至少14间公司复牌。而去年就有78间公司长期停牌，44间公司除牌的同时有53间复牌。港交所回复我们说，去年复牌的数字比2022年和2021年增加了40%和66%，反映加速除牌程序，促使长期停牌的公司积极解决问题并且尽快复牌。同时说，事实证明这些改革和监管措施的加强明显提升了市场质素。不过，港交所的讲法似乎和市况表现有点不同。本台上个星期四曾经报道，港股 A 股化和劣质化问题持续近十年，特别不少半新股的表现强差人意，大批公司跌穿上市价，成交量低，亏损严重和零派息。在经济不景之下，港股更加一蹶不振。而最近也都有不少声音质疑港交所的除牌准则大细超，其中亲中媒体香港01去年9月中曾经报道说，90%被除牌的是属于细价股，但是陷于债务危机的恒大和旗下的恒大汽车、花样年和澳元健康等中资巨企就获得松张放生复牌。前有线财经台台长颜宝刚接受本台访问时候说，质疑港交所把关不力，有损港股形象和投资者的利益。
讲紧恒大就在内地出现了清盘的情况，但是在香港即是港交所容许他一再复牌，直到最后出事，连许家印都被捕了，就先至是暂时停牌。但是其他他的海外公司有好几间都仍然继续挂牌，即是过去又很难想象，因为公司在清盘的过程里面或者是出现一些财政困难的时候，为什么会在这个阶段容许他复牌呢？投资者在这方面，在那个掌握资讯方面变得就是不完整，也都很可能会受到市场一些资讯的误导。在这样的情况下，容许这些公司上市公司复牌，其实就有违保障投资者的原意。
另外，就停牌情况值得留意的是，根据新设的港府法定机构会计及财务汇报局7月初发表的报告，2023年度一共有66间上市公司未有如期公布年度业绩而被停牌，比起前一个年度的59间大升12%。当中最常见的停牌原因是上市实体仍然未完成财务报表所需要的文件，以及需要额外时间对特定事项进行审计， 另外就是识别出需要进一步调查的可疑交易。香港前会计界立法会议员梁继昌向本台说，有关的情况不理想，又说由于港股大多数是中资，往往受制于当地资讯透明度和制度，而经济差的时候审计风险亦都大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罗冰咸永道陷入恒大财务造假风波，亦都正正是一个例子。
国内的上市公司 Financial Year End 都是规定了，法例上规定了是11日的嘛，即是你不是好像香港，香港给你说你3月31日就行，12月31日就行，你将就算有 Big 4很大都好，你那个资源是分得很薄，时间亦都是压缩得很紧，咁你嘅工序啊等等，究竟做得幾好咧？有冇其他壓力咧？你有冇即係亦都有審計費用個壓力咧？呢全部都係積聚落嚟嘅問題，而喺而家浮現，因為我可能而家即係經濟嗰個週期係唔係咁好，財務上嘅問題會浮現咗出來。上市公司嘅質素同埋合規係好緊要嘅。而呢個係回復翻市場嘅信心嘅第一步嚟嘅。如果你淨係去罰款咧，或者我淨係將佢停牌，跟住又復翻牌啦，解決咗啦，我誒俾俾一罰款，我覺得係唔係咁樣做咯。
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少波向我哋整體分析話，提到美股嘅質素高，除咗企業市值高，上市門檻同埋把關比較嚴格。例如要求有一定的股本回报和审计费用等，而港交所提高上市要求，希望排除劣质公司。不过尴尬的是，今时今日的港股江河日下，吸引外来投资的能力低，质疑是否有去无存清的本钱。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雪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10月推出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周日率领20位官员出席首场地区咨询会。虽然李家超说要近距离同市民面对面交流，不过他们都是受邀出席，而且至少10人为三会的成员。期间李家超不点名引述李泽钜的边个岛香港长期书辩会先书的言论，说香港明年会更好。听下纯音报道。
历时大概两个钟头的施政报告咨询会，星期日在大埔官立小学举行，大概有120位市民和地区人士受邀出席。一同出席的20位官员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处理律政司司长张国军、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伟等，部分更加安插坐在市民席间。会上共有30位市民发言，但当中至少10人为区议员、区议会增选委员或地区三会成员，包括工联会葵涌东区议员周杰莹、民建联沙田地区委员会界别议员罗婉佩和劳联副主席、元朗区破灭罪行委员会成员谭金莲等。李家超不点名引述长实主席李泽钜日前的言论，
好有投资远见的都说哪个赌香港长期输的呢，他是输先的。咁呢啲呢我哋都睇到香港长远嚟讲係好嘅。咁喺个过渡期呢，我哋係尽量对于某几个环节，佢喺适应嘅期间、变化嘅期间、转型嘅期间的确有挑战。所以特别喺中小企，我哋会尽量呢去听佢声音，睇下帮助佢。
佢估计下年经济增长比今年好。从事制造业嘅叶小姐就乘机诉苦，话而家息口高、楼价跌、银行收紧甚至追讨贷款，令到中小企融资同埋发展出现两难。
反之咧，其实喺大陆嘅银行咧，系就好支持我哋呢啲企业咧，系去融资嘅。咁系就算系个，甚至系一个低息嘅融资嘅方案提供俾我哋。咁唔知喺香港方面能唔能够做得到？
大埔嘅邱先生就将林村河比做内因河。
我哋有一条林村河，大家睇巴黎奥运咧，佢有个内因河，就好好利用去做呢个巴黎开幕礼。其实大埔林村河或者是香港的地质公园呢，都完全可以做到一些类似的功效。
沙田的张女士就很关心尖沙咀的游客，
尖沙咀海邊咧，成日都好多人影相 selfie， 其實好難嘅，即係唔係個個都叻噶嘛。咁佢一大班朋友嘅時候，可唔可以揾啲旅遊大使真係埋去？不如我幫你影啊，然後做啲風波俾佢哋，真係寫住香港或者嗰個旅遊景點嘅名。
發言嘅市民都相當客氣，部分更加係三句不離十四五規劃、三中全會。
大家都知道十四五規劃之下咧，香港係有八大中心樞紐嘅定位。
咁三中全會都講到咧，要即係鞏固提升香港嘅即係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嘅地位。
沈小姐就認為深圳嘅人才同埋配套都非常足夠，地價同埋物價都比香港平，香港絕對鬥唔贏，仲有乜嘢角色可言呢？
香港會唔會喺呢一個嘅新田科技城裏面可以去做一啲嘅分工同定位，咁係等到我哋香港同埋深圳嘅創科發展可以互利互贏呢？
嗱，如果喺基礎研究咧，同埋我哋喺小型嘅中轉咧，去測試一啲研究之後，然後喺將嗰個產品喺香港去睇下個市場反應，呢啲都係我哋強項。
政府在未来一个几月会继续通过咨询会和社区探访等活动，广泛听取不同界别的意见。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顺音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七月底神隐，周日终于再出现会见越共总书记苏林，大谈习氏特色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中共官媒发放消息，但仍然难止传言。分析认为谣言反映习近平不得民心，而习近平重新亮相，他的思维模式依旧不变。听下吴奕同宋子杰报道。
星期一上午，越共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抵达北京，和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中共官媒新华社和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先后多次发布有关消息，外媒其后亦都刊登两人的影片和合照。但这个仍然未能够消除有关习近平健康或者失势的疑云。海外中文圈社交媒体开始热烈讨论官媒的报道手法，认为党媒是掩饰着某一些秘密。不过旅居日本的作家、资深媒体人贾家分析，中共官媒的报道一直是这样的惯例。他认为早前习近平神隐和北戴河会议时间重合，令人议论纷纷，有些猜疑甚至有违常理，显示习近平不得民心。
这次有好多人传言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今天是美联社先出的照片，然后新华社后出照片。因为新华社在这些重大的事情，他过去都是先出文字稿再出图片稿。虽然它是一个黑箱政治，但是它仍然是有一些基本的规则和可判断的依据的。
法国独立电影导演、时评人黄龙蒙向本台表示，这次再次现身的习近平，他的发言再次证明他依然是原本的习近平，党内既没有人提示他的愚蠢，亦没有人敢挺身反抗。
这次习近平与苏林的会面，他大谈中越命运共同体，甚至称要向世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显示习近平还是原来的习近平，党内没人提醒他的愚蠢，党内也无一人是男儿敢于去撼动他的地位。
黄龙蒙又指，假如没有制度性的改革，中国始终没有未来。关于习近平的传言，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对民间反抗运动有消解作用。
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包括海外异议人士的强烈愿望，但久而久之有些狼来了的感觉。我理解这种后习近平时代的谣言背后的初衷，但是我们无法摇翻中共，还会让人形成一种只要习近平死了中国就会好起来的概念，从而忽略了体制性的障碍，也消解了民间抗争的积极性。
他呼吁应该将焦点重新放回到中越在地缘政治层面合作的主题上。习近平在和苏林的会谈中表示，中国始终将越南视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坚定支持越南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共同引领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而苏林在抵达广州时亦都表示，在越南对外政策当中，中国始终是排第一位，是他们的头等优先。苏林这一次访华，双方签署14项协议，并计划加强中越铁路联系。去年12月， 习近平访问越南期间，双方已经签署了十几项合作协议。虽然两国关系因为南海有争议的岛屿和领土曾经发生政治冲突，而近期越南仲寻求和美国改善关系，苏林为期三日的访问中，亦都将会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以及其他中国高级官员会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英国工党国会议员高尔上周在伦敦出席和港人的交流会，相信是新任政府上任后首个直面港人的公开活动。高尔就进一步扩大 BNO 签证申请资格和对华立场等问题，阐述他的个人意见和工党立场。他指自己正参与撰写工党对华政策的检讨报告，期望各界更积极向他表达意见。听下梁永康报道。
交流会由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失业用人道支援基金、在英港人组织港援和工党国会议员高尔合办，上星期在伦敦加拿大同一个图书馆举行。与会者除了高尔，亦包括流亡港人刘祖迪、香港监察研究及政策顾问 Thomas Benson 和失业用创办人阿正等等。高尔在开场发言强调，工党是一个奉行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并不欢迎共产主义者。又指早前竞选期间，他的选区不少选民都关心香港和中国议题，所以新政府上台之后，他已经开始尝试推动解决有关问题，而首要议题就是 BNO 签证计划。
First of all, access to BNO status. There is still a group of the 1980 to 1997 people who were born whose parents didn't seek BNO status. That needs to be dealt with. That needs to be closed. I will make representations to my own government, to the Home Office, to try and make sure that that is tackled and that people in that group are no longer left sort of unclassified.
除了 BNO 移民政策外，提到难民问题时，高尔批评上届保守党政府提出将难民移送卢旺达，浪费了7亿英镑，如今被工党刹停之后，资源应该重新被善用。
Some of the people who were doing things that led to no result will be relocated to do more effective jobs, for example, in clearing asylum claims. And there are Hong Kong asylum claims that should not be taking as long as they are. If you cannot go back to Hong Kong because of you're being targeted for prosecution or arrest,It's unacceptable that you'd be told anything else from the Home Office, and I hope to see swifter action on delivering the results we want for people from Hong Kong going through, specifically through the asylum process.
出席港人关心的焦点也包括工党对华政策立场以及在英港人安全问题。高尔形容中共很多对英国以至国际社会的侵扰一直都被忽视，而自己正参与工党就对华政策的检讨工作报告，期望新政府的强硬行动不至于个别中共官员和部门，而是针对中国整体。被刘祖迪问到工党对制裁中港官员的立场时，高尔特别提到英籍海外法官问题。
I think it's time we severed some of the ties to the British judiciary and the British judiciary's role in what's been happening in Hong Kong, because it does lend a legitimacy to a process that is illegitimate. And for the UK to look like we're involved, I know that it's a separate appointment process, but to have any sort of stamp of UK authority is undermining for the UK and damaging for the UK, and it just simply shouldn't be happening.
高尔又强调，工党不会对问题视而不见，呼吁在英港人就中港议题向他发表意见，协助撰写有关检讨报告。
But we can't say, oh, we know there's spy rings targeting Westminster, and we know there's attempts to disrupt UK business and harass democracy activists, and then take no action against the people responsible. We have to trim down their representation in the UK as one very simple and quick means of trying to tackle the malign influence.
失业用创办人阿正在总结时候说，虽然今日没有找出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法，但至少有向找出解决方法的方向前行。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永康报道。
据与加拿大的港人去年在多伦多举办连龙墙相片纪录展览，吸引了约1000人到访，今年再次举办展览，联系加拿大和英国两地的香港人。听下柳以曼、胡瑞兰报道。
香港连侬墙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遍地开花，
高谷去年在多伦多举办连农场相片纪录展览，展示反送中运动期间在香港影到的连农场部分图片。今年九月的展览决定将连农场延伸至英国伦敦，开幕日会进行实时连线，隔应两地港人会通过现场大荧幕直接 say hi， 希望做到真正的 reconnect。
見到的是每個流散了地區的香港人，他們發展了他們自己的獨立的文化。英國和這邊我都希望真的可以踏出到這一步。
至於多倫多展覽亦會新增藝術元素，負責人世K表示，藝術作品會以一張咪姆子形態作為載體，呈現來自台灣、英國等地的15位藝術家的心聲，延伸連農場的概念。
很多人會問，那個主題是什麼，畫些什麼？冇啊，就係、是、freedom of self-expression， 因為連農場話俾我哋聽，我哋今時今日喺加拿大仲有呢個言論自由，仲有呢個創作自由，好多香港已經可能未必做到嘅事咯。咁珍惜我哋而家有嘅自由喺度。
嘉應兩地展覽都有連農場嘅明信片出售。高谷話：有人形容相片畫面好靚，但佢認為係凄美。
拍得好像很漂亮樣，其實我們真的不想用個漂亮字來形容，這些不是一些漂亮的東西，真的我覺得是我們看到其實是會 sad 的，但是都作為一個提醒。
講到怎樣緊記歷史展望將來，他們就希望藉著展覽為在海外感到沮喪的香港人守住這一點的曙光。
講 keep 住個初衷初心，怎樣用呢啲嘅歷史去 move on， 創新係因為去令到一啲已經好沮喪、好垂頭喪氣嘅人，點樣係一個曙光俾佢哋 look forward 去有一個希望喺將來咯。如果望完就咁放棄嘅話咧，連嗰曙光都越嚟越暗會，係啊。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劉以曼、胡瑞南報導。
跟住落嚟有幾則新聞簡訊。由江永同大家讲下，
一名患自闭症及过度活跃症，现年22岁嘅男子，被指去年6月喺红馆观看世界女排联赛时，喺赛前播放国歌期间坐低，双手掩耳唱起孤星类歌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男子否认侮辱国歌罪受审，最终被裁定罪成。辩方喺九龙裁判法院求情时指，被告犯罪行为持续升短。目睹他行为人数较少，望法庭判以缓刑方式处理。裁判官林子康判刑时指，被告没有真诚悔意，令人用案例指被告病历对扣减刑罚影响不大，最终判被告即时监禁8星期。被告表示会申请上诉，裁判官准被告以8000港币保释等候上诉。近日一篇微信文章引起网民热议，内容讲述一名宁夏回族贫困山区的33岁女子，虽然毕业于北京名牌大学，并拥有会计专业，但而因为没有背景，屡次投考公务员都在面试阶段遭淘汰，找其他工又碰壁，毕业近10年，几乎都是靠务农的父母支撑生计。最近她租住的寓所传出臭味，房东发现这个女子在极度孤独中死去，她死前没有再跟家人联络，而且无论吃饭定是买任何东西，几乎都没有超过5元人民币。厦门大学海峡两岸城市规划研究所早前发文，声称随着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或再度当选，统一台湾的时间表随时可能提前。文章又指，香港过去几年的动荡表明，政权移交如果没有充分做好预案，会对未来社会秩序的平稳移交带来非常严重后果。而且由於台灣不存在50年不變，中國一旦接管台灣，其深度和廣度將超過1997年的香港，因此做好統一以後全面接管台灣的預案已經迫在眉睫。這篇文章發表後不久即遭下架，但已被一個華府智庫保存下來並翻譯成英文。菲律賓和中國再度發生海上衝突，雙方船隻在一處有主權爭議的南沙海域發生碰撞，并互相指责对方挑衅。菲方指事发时两艘海岸防卫队船只正进行补给任务，途中遭到中国海警船侵略性地冲撞，
两艘菲方船只被撞出破洞以及结构轻微受损。中方则指责菲方船只非法闯入中国海域，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冲撞中方正常维权执法的海警船，责任全在菲方。北韩暴雨成灾，近日朝鲜中央电视台不断播出金正恩在灾区演讲的画面，当中他用了不少南韩常见用语，令北韩民众大为震惊。金正恩在讲话中称灾民为居民，代替常用的各位同志和人民，他又用 TV 来指电视。当局过去曾经在街头贴出海报，指将电视称为 TV 的人很可疑，要予以举报。北韩经常惩罚使用南韩语言的人，认为这代表他们曾经偷看受不良资本主义影响的南韩电影和电视节目。即使只是使用南韩俚语或用首尔常见的亲密用语发短信，亦有可能被送去煤矿厂或劳改营工作。
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